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我今天准备的时间有点长啊，抱歉啊，晚了。这两天都有点长，因为内容有点多啊，所以今天我就做了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发生的新闻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中共现在是用一种关门打狗的方式来抢钱。那他到底想干嘛？中共一直天天在强调加强党的管理，加强党的领导，然后要这个提高他的执政能力。但是你这种抢钱的方式日子还过不过了？就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做新闻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有这个脑子里一直在盘桓的这个意识。那我们今天就设定一个这样的题目，他想干什么？就是中共这个关门打狗式的抢钱模式。所以我就先做这个话题准备，然后我先把我的话题准备提供给大家，然后大家来一起讨论。今天是8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军节，这个中共的建军节。中共是1927年8月1号把它作为一个建军，所以明年2027年是中共的百年建军节，在南昌八一起义啊。但是呢，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但是中共这台高效又严厉的国家机器正在咯吱作响，摇摇欲坠。为什么这么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政府开启了一个疯狂抢钱模式。那么中国的税务机关7月24号开始对海外信托中的资产和资产产生的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从7月24号开始啊。那么对股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其他所得缴纳 20% 的个人所得税，这个措施基本上对中国顶级的富豪进行了穿透式的征税。以前呢，中国的富豪把他的资产放到信托里，这个信托在海外，那他就不用交个税，因为资产不属于他，属于信托，产权所属属于境外信托公司，他就不用交个人所得税。那现在就明确规定，只要你的信托受益人是中国税收居民，那你的资产和资产收益就穿透认定是你的个人所得，要交20%所得税。那这些中国的顶级富豪他有多少资产呢？我们讲一个数据啊。波士顿咨询5月27号发布了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啊。香港去年的跨境理财规模3万亿，29000多亿，大数就是3万亿啊，3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里面60%的资金来自中国大陆。也就是说趴在香港的中国顶级富豪的资产有多少？18000亿。这仅仅是在香港啊，还有其他地方的，当然新加坡其实也蛮大的，但新加坡他没说，我们就先不用，我们只说香港。香港差不多12-13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国富豪，这是很明确，就是中国富豪的钱从中国大陆来的。那12-13万亿算下来，一年挣个1-2万亿跑不掉啊。那这个政策啥意思？这个政策就是中共在逼这些顶级富豪选边站，你要么继续归我拿捏，你要么远走他乡别再回来。这有点1949年的味道了啊，1949年的味道，这相当于中共对过去40年 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群体跟他们翻脸，抢他们的钱啊，就顶级富豪的钱也要抢。其实这在政治上很冒险，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每年大概有将近10000亿美元资金流出，资金流出的主体是谁？就是这些有钱人啊。那说明中共已经无法容忍什么？无法容忍这些人的骑墙立场。这边风往这边就往这边倒，就往这边倒，骑墙立场。也或者你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已经承受不起这10000亿美元资金流出的这个规模，承受不起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网罚款，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行政处罚合计51.79亿，大数52万亿啊，52亿罚了52亿。据说携程罚52亿，圈内人都很诧异，为啥？因为这一轮中国政府要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罚款，基本上每家100亿，携程就罚了50多亿，估计是携程真没钱，账上真没钱。昨天晚上中国财经圈炸锅，湘财证券、国盛证券两家券商同时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湘财股份发公告说，他子公司湘财证券7月31号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啊，涉嫌违反这个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账户实名制的规定，7月31号立案调查。国盛证券公告31号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违反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账户实名制的规定立案调查。两个都是实名制，这不是罚款，这是立案。罚款是你违规了，罚款警告，立案是涉嫌违反，要正式调查你，这就是抓人的啊，要抓人的，这个职务犯罪和单位犯罪都罚抓人的。6家券商在7月31号，6家券商同时吃罚单，宏达证券、世纪证券、广发证券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荣证券、国元证券责令整改。8家，这在 A 股史上很罕见啊，这都是要搞事的啊。然后国务院7月31号公布出入境管理规定，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开始实施，19条规定，出境入境主要的方向就是扩大政府限制中国公民出境，限制外国人入境，有没有关门打狗的味道？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进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的案例，我就不一一的说啊，一说就会基本上2个小时之内讲不完，那我就不说了，我们就转到另外一边，就是中国政府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抢钱模式，我不需要再证明啊，这个抢钱模式是过去40年我们没有见过。中共抢钱模式其实一直都在，中共建党到现在，他每一天都在抢钱，从他建政之前每天都在抢钱啊，到建政之后也是每天都在抢钱，但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没见过中共这么急迫，这么疯狂啊，这么疯狂。那中国人民银行6月12号公布了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啊，5月末政府债券余额100.6万亿，同比增长15%。第一财经就跑出来解释啊，说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突破100万亿，它背后呢是因为这些年呢为了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持续发力啊，一方面呢加大了新增举债力度，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民生等重大项目的建设，稳投资稳经济啊。另外一方面，为了化解地方债、隐形债，那么地方政府发行大量的政府债券置换这个存量的隐形债，那隐形债务显性化，推高了政府的债券余额。当然这都是屁话，这他就拿出来说法，这个说法对中共来说已经很厚道了，但其实都是骗人的。那么中国政府债券余额100万亿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层含义就是这是中国政府账面上的债务，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地方债的隐形债，地方政府的隐形债88万亿，目前来看是88万亿，88万亿加在一起，中国政府的总债务规模大概是188万亿。这是第一个含义，这个很重要，就是规模。规模不是100万亿，是188万亿。这是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增长 15%， 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基本上过去疫情结束到现在，中国政府的账面债务的增长速度都是 15% 左右。去年高一点，有 12%， 有 15%， 有 18% 都有。这是重点。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的债务增长速度非常快。这才是中国债务失控的，中国政府债务失控的具体表现。就是你规模大没关系，规模大我只要能够支撑，问题不太大。问题最大的是增长速度。你按照这个增长速度，明年突破200万亿。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总量满打满算也就是100万亿出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总财政收入28万亿，你怎么还债？抢钱啊！抢钱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债，这个债呢急如星火你要维持这个局面，你不能让这个债崩掉，那怎么办？没有那么多收入，那就抢钱，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讲讲社保。上海是中国社保缴费基数最高的城市，通常呢7月份都会调整，公布新的这个社平工资，然后再调整这个新的社保基数。今年没动静。过去2年1%，基本上有点不大正常啊。那么在社保，你要是领最低工资的话，那企业呢给出100块钱工资支出，60%给了社保，员工拿到多少钱？拿到40块钱，100块钱，员工拿到40块钱，政府拿走了60%，结果怎么样？中小企业倒闭啊，员工失业啊，那或者是什么呢？或者去退保。退保我们之前用过一个数据，叫一季度中国退保的人数达到5800万。这个数据中国社保人社部是没有发布过的，5800万，但是这个用不断的在用，那有些人跑出来就讲这个数据不是真的。这个数据链是怎么回事哈？去年3月人社部公布的数据叫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缴人数4200万，这是人社部去年3月公布的，占总参保人数将近 18%， 其中20岁到35岁断缴率 31%， 灵活就业断缴率 38%， 这都是人社部的原始数据。到了今年4月28号，人社部在记者会上的说法是，社保暂停缴纳的比例上升到了 23.7%， 就 24%。 他没说这个口径到底是职工养老呢还是全部社保，他没讲清楚，但是结合上下文应该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一季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是 2.47 亿乘以 23.7%， 就是多少？5853万，这就是这个数据的来源。 也就是说去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断供4200万，今年增加到5853万，其实是5900万，增长了多少？19%。你算一下哈，今年的大学毕业生1270万，高校毕业生，大学生毕业啊，就业创历史新高。你加上海归，今年进入市场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1300万。今年灵活就业人数是多少？3.2亿，也是创新高。5800万社保断供，3.2亿灵活就业，1300万高校毕业生，这三个数据放在一起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中国年轻人的生存状况正在摧毁他们这一代人。3.2亿不是自由职业，不是自由职业，是打零工，是3.2亿没有选择的人的集合。3.2亿是什么概念？3.2亿占中国就业城市就业人口的60%、65%，将近65%啊。也就是说，它是中国城市经济里的就业主体，就是打零工。打零工已经变成中国城市就业的主体，意味着什么？又意味着中国就业市场已经崩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把5800万社保断供，你拆开了一看，这不是算术题，这不是社会议题，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算术题。为啥？灵活就业的月收入多少？去年的官方数据是6179元，我大数是6200块。社保的个人自缴社保是多少钱？2238，占多少？占36%。就说如果你自由职业或者是你是灵活就业，你去交社保，你要交多少钱？2238，你大概要把40%的收入去交社保，这疯嘛，非常疯。你算笔账，6000块钱的收入啊，社保2238，房租2000块，吃饭1500，剩多少钱？262。262你要覆盖什么？交通、通讯、日用品啊，社交、医疗，啥都在里面。262你怎么过？你交了你就活不好，不交你能喘口气，那肯定是不交。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交，什么？大家为什么要断供？从去年1月1号开始延迟退休，男职工60岁延迟到63，女职工从55延迟到50，从50延迟到55，从55延迟到58，那是女干部啊。所以对于年轻人的来说，这个信号非常清楚啊，很清晰啊，多交5年，少领5年，里外里差多少？差10年，一口气就变了10年，划算吗？肯定不划算。那你1300万毕业生，1300万毕业生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16年教育，家庭投入、社会资源、个人时间全压在这里，结果大学毕业之后，1300万毕业生有多少人能就业？20%，260万，也就是说有1000万人是找不到工作的。那你想想，我一家人投入，把所有的钱投入在一个孩子身上，花了16年的钱，结果大学毕业之后告诉你，不好意思，没岗位了，你灵活一下吧。你一个6000块钱的收入，6000块钱灵活就业已经不错的了，你交了社保你就剩下262块钱，你是什么人生？这三个数据放在一起说明什么？3.2亿灵活就业，5800万断供，1300万灵活大学毕业生，他讲的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就是他们的人生正在被毁掉，这三个方面啊。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25%的年轻人在断供， 就是四个人里面有个断，就讲的是在职职工啊，在职职工四个里面有一个断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社保系统在崩溃，就是盘子还在，盘子还撑着，面子还维持着，但是底下在带了，停不住，再往下漏。所以呢，这是中国政府开启抢钱模式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保。三，现在中国的局面是什么？中国现在的局面就是三亿劳动人口，3.2亿就灵活就业，三亿60岁以上的老人，1亿年轻人。中国的婴儿潮是什么时候？中国的婴儿潮是1962年到1975年。有多少人？3.7亿。1962年出生的人口明年就是65岁。你想一下，中国去年开始延迟退休，他是想把这个职工跟退休职工比，叫职退比拉高一点。啊，这缓兵之计。这个账算到2030年差不多不到两个职工供养一个退休职工。所以社保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保一开始它的设计就有问题，它不是台账制度，它看上去是台账，但是它的背后是现收现付制度。它不是我存钱，我交公社保，我把钱交给你，你帮我存起来，我这笔钱一直在，我的钱一直在，然后我退休的时候我就从里面拿钱出来。它不是，它是啥？它是我交的钱交到哪里？交到一个水池里去。这个水交到这个水池里去，你没有钱，你的钱就在这水池里，你退休的时候还在水池里舀水。就简单的讲，就中共最喜欢搞的大锅饭。为什么要搞大锅饭？大锅饭，因为一搞大锅饭，他就能够浑水摸鱼，理解吗？中共最喜欢大锅饭，为啥？就有权人，有权掌握勺子的人就能搞事。如果你每一笔钱，你把每个人开一个自己的账户，这个钱都不能动，他搞啥？他搞不了。所以你一开始的这个，你一开始用这个现收现付制，就已经预示了这个体制会崩溃。为啥？因为当你人口开始下降的时候，你这个体制就维持不住。而且中国的人口崩溃，人口是个崩溃的状况， 3.7 亿陆陆续续就要死掉 3.7 亿人。什么概念？从明年开始。所以你这个中共的这个骚操作不仅没有推迟这个崩溃，是大大的往前推。网络大 V Leva， 我又要引用他一个话，他说呢，中国政府真正的问题在于，他除了100万亿的显性债务，地方政府还有规模庞大的隐形债，那么估计是50万亿到100万亿之间。他说更大的压力来于什么呢？来于未来几十年持续增加的刚性支出。我觉得他这说的非常有道理。第一个刚性支出就是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吹牛逼的那些东西啊，就是很多人水库啊，什么城市公共设施有多少？300万亿。中国的基建设施投了这么多年，40多年投下来，投了形成的资产300万亿资产。300万亿资产，你按照我们常规的维护成本，一年通常是5%。我们说这个承受不起那么多，我们就2%来算。2%是啥概念？2%每年光维持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维护费6万亿。6万亿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怎么拿出来？拿不出来6万亿的后果是啥？你看一下高速公路不断的断，桥塌啊，那个水库洪水，你看到的全是跟6万亿有关的维护成本。 而且我们还不算这300万亿里面有多少偷工减料，多少这个豆腐渣工程贪污腐败，这个我们都不算，都说它正常，而且我建的质量很好，我们只需要花2%的维护成本就要6万亿，你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8万亿，拿6万亿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第二个是啥？社保医保亏空，财政长期投入目前是每年要2万亿，医保1万亿，社保1万亿，不退休啊，养老金1万亿，这个养老金是18000亿啊，这个医保是10000亿，但其实医保10000亿是不够的，医保10000亿，你看多少医院倒闭，就是医保10000亿不够，所以他使劲捏出口端，使劲捏出口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钱不够了，啊，扛不住了。那你2030年之后人口开始急剧的下降。急剧下降啥概念？急剧下降，你这财政翻倍，倍增。那你本来现在财政一下子，土地财政一下子，地方财政缺了40%，本来就不够了，所以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会进一步的增强。我们之前算过一笔账，原来很多人经常讲中央财政发债空间还有。我们后来算过一笔账，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之前做节目讲过，中央财政也没有空间了。所以中央财政没有空间是啥意思？它国债发行的规模已经到顶了。那中央财政你不能兜底，那你财政压力就不断的累积，那这个风险就非常的大。列瓦原话是这么说，他说四几年之后，40年就是40年代，我们现在是20几年啊，四几年之后就2070年，到了2070年，四几年后，中国的情况是3亿劳动人口，养3亿老人，1亿青少年，那中国社会的总抚养比变成了多少？1.2:1。这1.2亿比1的规模，你想一下，你的社保、你的医保不崩不见鬼了吗？然后就是3亿劳动人口，你还要供养20亿人使用过的这个基础设施，还有就是20亿人居住的房地产，还有几千万党政军事业单位的人员，你日子怎么过？中国人还有活路吗？他都问的是中国人还有活路吗？然后他说这个中央不断的反腐败说明什么？说明经济下行，中央政府呢他就把经济矛盾政治解决，叫以形化债啊。所以未来的趋势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会越来越僵化，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未来甚至有可能激化。然后他说现在反腐败的烈度，他已经不单纯是反腐败了，他是这个经济矛盾政治解决，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经济问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什么分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养老金改革、金融改革都改不了啊，结构性的矛盾啊，结构性的矛盾解决不了，改革进行不下去，这个制度积重难返，你不反腐败咋办？只能这样，这大白话。那他的意思就是除了抢钱没有办法解决眼前的所有问题。我们来印证一下，政局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今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定义是什么呢？核心议程是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列为核心议程，五中全会。那中国经济现在有困难啊，反腐败持续扩大啊，说明什么？在二十大召开的背景之下啊，这项安排也就是五中全会啊，这个以从严治党 从严治党作为这个中心议题，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正在准备展开新一轮的政治清洗啊，这目的就是为习近平在二十一大这个连任铺路啊。那中共政局的解释就是，随着国际国内和党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中共执政地位的高度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五中全会讨论的从严治党，它不仅仅涉及官员腐败和党内的纪律，它也关系到所谓的执政地位的问题。执政地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盘子要崩了，盘子扛不住了啊！就这个局面，现在这个局面对中共来说很复杂。复杂在什么呢？内部呢，党内呢，习近平现在的局面是有点控制不住。我们昨天的节目讲的比较多这个问题，昨天我们直播二的节目讲的比较多，这个局面有点控制不住。控制不住这是一个方面啊，原来定于一尊，一挥手大家跟着跑，现在一挥手大家都伸手，不好弄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局面呢，搞了这几十年下来，特别是最近习近平执政这十几年下来，这个盘子有点也绷不住了，这党内的盘子有点绷不住，这个整个局面的盘子也有点绷不住，现在都就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啊。好吧，那我话题准备我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鸣谢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初代黑雷，谢谢啊。提问：抢钱，中共是专业的，是不是中共的命数尽了？这个是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啊。我觉得，反正这个局面有点维持不住啊，这个局面有点维持不住。有点像《红楼梦》的味道啊，就是它的底子开始往外翻了。啊，绷不住了，绷不住怎么办？绷不住就抢钱呗。那原来还遮遮掩掩，现在不遮掩了，直接就抢钱模式，罚款，大企业全罚款，不断的罚款，把你账上全部罚掉，反正你账上有多少钱，我清楚得很。金税四期之后，所有企业账上的钱清清楚楚，我想抢谁就抢谁，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观点：习主席航母战斗机哐哐的造，学汉武帝呢要找钱，习近平就是缺钱了，竭泽而渔。那我觉得他未必有钱造了。我们之前不是说江南造船厂一口气两艘航母在造吗？就那个，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因为你遮不住了嘛。这个船坞里面两艘航母在造，同时造两艘航母，这个财大气粗，都在花钱，这钱那花花的啊，新质生产力啊，人工智能芯片全上，全部都在上，你不抢钱怎么弄？一年才这么才多少钱？你说他才多少钱？所以你说中国老百姓有什么福利吗？不会有福利。一分钱都没有，为啥？没钱，钱都拿去干这些了。观点：豁出去了，这是反映了不计后果的统治观念，但前提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将极有可能引发崩盘，社会极度混乱的局面既有可能自上而下，也有可能因为宪宗事件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这证明了集权政权的垮塌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它不过是实至名归的加速师。现在社会混乱的有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我这两天看一个节目，讲 讲一对夫妇跑到河南，买了50亩地，盖什么呢？盖养猪，生意不错，一年有1000多万的流水。结果那口气抓，地方政府直接把他拘了，拘了400多天，417天。结果一查，没事把他给放了，赔了41万，上亿资产。现在赔钱，就这两个人曾靠打零工，现在在打零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抢钱。原来呢，这为什么会抢钱呢？就是生意好，盯上了，直接把人拘了，把这个资产拿来。就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养猪不挣钱，这个资产不能够，不，这两个人还放不出来。就是你看一下地方政府已经，地方的不是政府的问题，地方政权已经混乱到这个地步，就是看上你这块资产，直接把人给关起来，然后就接管完了以后，最后发现不行，我赚不动，不挣钱，还赔钱，还要投入，不干了，不要了，把人放出来，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远洋，这跟远洋捕捞还不一样。远洋捕捞是直接把你人抓出来，政府那是政府把你看抓起来，敲竹杠，敲能敲多少钱敲多少钱。这个现在不是，这个就跟当年这个薄熙来在重庆是一样的，但是重庆的是政府的名义啊，从你的账上把你的资产过户到国有企业上，这个现在直接就是私人看上了，直接跟政府打个招呼，把这个人拘起来，我就把他抢了，就是抢。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中国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强盗横行的社会。观点，中共抢钱的动机早就摆在明面上，公共财政的债务压力大到他们必须用尽一切方式搞钱，这个债务甚至掏空了商业银行，从隔三差五传出民众去取现金取不出来的消息，就足以证明这个空壳般的商业银行还不能倒下，否则人民币的信用就崩溃。人民银行几乎用尽了央行的权限，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从降准降息买断式的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啊，中期借贷便利就是那所谓专项再贷款，各种招数轮番上阵，指向的动机就是把这个商业银行保住。而要判断的情况有多严重，我们大可抛开这些名目和文字游戏，把中央银行所有提供额外流动性的招数加总，就知道大概情况。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是啥？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中国现在的利率跌到了多少？一年期已经跌破1%的利率，对吧？中国现在的利率基本上是历史新低，但是人民币在升值哦，人民币升到了6.8、6.9，我现在不知道，没看最近的数据。那这是个非常严重的背反，因为你利率下降意味着啥？意味着汇率也会下降，理解吗？但是汇率在上升，利率在下降，那中间是啥？中间就是人民银行啊。那利率下降，汇率不能降，汇率为什么不能降？汇率一降，汇率是啥？汇率是阀门。你汇率下降，这个阀门就是资金外流。资金外流的后果是啥？资金外流的后果就是资产价格会崩溃。资产价格是啥？资产价格就两样东西，一个是证券市场，一个是房地产市场，就是资产价格。那房地产已经在崩了，你在资金外流那还继续崩，那不是更完蛋？那不行。所以呢，但是呢，为什么利率要降到这么低？因为要发债。你看这债券已经破100万亿，为啥？疯狂的发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是，你一年增加15%，什么概念？一年这个债务，就政府债务增加15%是什么概念？他发债怎么办？发债你必须让利率低，你否则你债怎么卖得出去？这就是一个危险的平衡， 这是个危险的。中间是谁？中间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就是七大拿在那站着，顶住所有的要掉下来的东西。你哪个东西要是没顶住，那整个就全盘结束，就是这个概念。中间这个网友就说对了，商业银行已经被掏空，被谁掏空？被地方政府掏空的。地方政府这88万亿的隐形债哪里来的？谁能借给他88万亿隐形债？就是商业银行啊，商业银行借给他的钱，那就这88万亿一分钱都还不回去。88万亿，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是多少？30万亿不到，32万亿不到大概是啊。那资本金他借他套他拿到的钱，从技术上来说，中国的商业银行早就破产了，整个系统性的破产。因为你88万亿还不回去，你说什么概念啊？所以现在就是他不让他倒闭，就是维持这个局面。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局面维持不住了，所以他要疯狂的抢钱，疯狂抢钱就这个道理。观点党天下和家天下有本质的不同，家天下好歹会想着把天下建设好，自己好统治好受益。党天下是权力在手，不变现过期作废，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啊！中共的当权，而且还有一个，权力在不同的主体人手里，所以我为什么管这局面？我不管。党家天下，权力在一个人手里，天下是他的，他不会搞坏他。为啥？我还得传给我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传下去。他至少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意愿，我得维持这个局面，让这个局面变好。党天下不是，党天下权力分散在一个党，至少你分散政局24个人手里吧。这24个人，那你刨一勺，我刨一勺，我们就使劲刨呗。就这，大家讲的是非常对的。所以中共的当权者一向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眼下的情况，当权者没有能力搞好经济，甚至大家都心知肚明，经济只会越来越坏。为了维持权力和利益，他们会天然的选择榨取这边土地上能榨取的一切，关门打狗，方便下手。观点还记得北大荒和他被迫追缴的14亿元吗？股价至今没有回到原来的 13.86 附近。3450万亿的海康威视，共党的维稳钱都去哪儿了？一切疯狂呢？一切的疯狂呢？中共从建立开始就是毁灭着，中国经历的这一切就是印证。重元治党的意思就是，我习近平没钱给你们官僚集团贪污了，但我还要连任，而且还要不给马儿吃草，还要马儿跑。你们给我好好干 ，OK。王老师能否分析一下习明泽可能在哪儿上班？我为什么说，我怎么能分析得了？我分析不了，我不知道他在哪上班，他想上哪上班，上哪上班。这个分析不了的逻辑是啥？逻辑是第一，他可以不上班，也可以上班，这是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他想上哪上班就上哪上班，没有限制。他第一，他有可能上班，有可能不上班，还有他有一个不受限制的上班的地点，你怎么分析？分析不了，我分析不了啊。理论上来说，如果习近平想把他的位置传给习明泽，那就应该让他去当官，从基层开始干，你至少从个厅局级干部开始干吧，啊，然后在党内给他地位，啊，要党内给地位，党内地位要涵养的，还要靠时间的，但是你看不到，那看不到，你之前不是大家还记得，当初有人传说习近平要安排这个彭丽媛进政治局吗？有没有？没发生，为啥？很简单的逻辑，你怎么让他进？ 你政局委员，你要当政局委员，你首先要去当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你当了中央委员，你才有可能进政治局。你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你怎么进政治局？你说我修改党章，他要维持这个局面，他就不能这么干。他这么干，他可能局面就崩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不对？啊，很多道理。很多人讲啊，因为他不是正常人。哎，如果他不是正常人，我们分析来干啥？那你就坐那儿等着，结果不就完了吗？我们还讨论这么多干啥？逻辑上来说，他要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他必须服从逻辑。为啥？因为逻辑能导致他的结果，其他的东西他导致不了这个结果。所以他的行为一定符合逻辑，只不过他不一定要讲符合逻辑的那套话，他可以讲另外一套话，但是他的行为必须符合这个逻辑，你否则你怎么能得到，他的行为怎么能导致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呢？所以我们不要再去讲啊，他不是正常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正，那只是为了用你的，那只是为了掩盖你逻辑上不成立的道理，这个情况啊，我们不要用这个来讨论问题，好不好啊？观点说到关门抢钱，前几天李老师的新闻就有一个中国的投资人，为了保留中国国籍，所以只拿美国绿卡，而且他每次回中国都是卡着最长的时限才回美国，结果终于出事儿。当出境的时候发现被边控了，搞了半天才知道税务问题，结果是出不了境，美国移民局通知注销他的绿卡。这个痴心不改，我跟你，中共对所有痴心不改的人都会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记住，从1949年到现在，所有对中共痴心不改的人，你一定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你相信我，你看从中共到现在，无数的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你又不是赵家人，你使劲往上贴，贴个啥？你说，说你傻嘛，好像有点不厚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这次因为世界杯的热度，国内不少人以阿根廷为网暴对象。我是梅西球迷，说阿根廷经济很差。之前听一个油管博主把国内和阿根廷、智利、巴西、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人均 GDP 相近政府规模的国家和政府规模的国家比较，在相同的情况下，最低保障和社会福利都有一定的距离。看完之后深受震撼，也是我清醒的开始。说不定以后当国内进一步举债破债的时候，就是委内瑞拉现象的开始。请问你的观点。国内很多人看不起像什么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这些国家。那我讲个不好听的，你的生活没有泰国好，泰国老百姓的生活比你强。你别以为你跑到泰国去，你啊，我的收入我是大爷，那是服务行业对你。当然你掏钱别人愿意低声下气，泰国人的生活你们不知道，阿根廷人的生活你不知道，你看看你的996，你怎么跟别人比？没法比，理解吗？中共洗脑机器洗得大家脑子都抽筋了，你看看人均收入你就知道，你不要平均收入，你要看收入中位数，平均收入算什么？平均收入，有人是高收入，高收入把你拉高了，而且那个数据也是假的。你看看你每个月能拿多少钱，拿自己跟别人比，别拿平均数跟别人比，没有用的，理解吗？你看看他，你看看中国人活得多么西荒，活得多么西荒。我接触过中国的普通人。我接触过，我在中国开公司，我接触过他们，我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什么情况？ 工资到账三天就零，工资到账三天，你晚发了两个小时的工资，门口就会有人站在那儿，开玩笑，你中国人活成啥样？你没点书，还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不要拿中国的管理层的收入和别人普通人进行比，普通人跟普通人比，三千块钱你在中国你怎么活成啥样？你看看，不要拿货币比，你看看你有多少福利，别人有多少福利，没办法比，真的没办法。很多人还拿中美之间比，疯，这更疯狂的说啊，这个我四千块，你四千块，你比我多七倍，但是我活得比你好，你疯了，真是。你看看美国，说美国有很多人露宿街头，那不一样。你跟深圳那个叫什么什么山河大神躺在马路边上，美国的露宿无家可归者跟中国躺在马路边上那不一样，你那叫走投无路，理解吗？美国露宿街头的人不一定他是走投无路，那是他的选择，很多人是他的选择。我不是说美国没有苦难，但是中国媒体描述的情况绝对不是真实的啊！不要去比，没法比，比了你就哭，真的是这样啊！情绪抢钱模式岂不是和《西游记》里坐骑一样？但凡现了原形，就是最后的手段。是的，这个好，这个描述很好，这个我喜欢啊，这个讲的很到位啊。对，中国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跟整个东南亚除了缅甸、老挝以外，缅甸、老挝就比他们强，整个东南亚比不上。我是印尼华侨，我知道印尼，你看数据，印尼跟中国能比吗？比不上。你去看一下印尼人的生活，你看看印尼人的生活，你想没法比，怎么比？你看，泰国开个小破店就能开奔驰，你信不信？在泰国开个小破店就能开奔驰，为啥？没人抢他的钱啊！观点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不管是死后，不管洪水滔天的模式，是中共子女的模式，财富啥意思？早就全世界隐藏扩散，从目前来看，老实讲，我觉得中国的钱出去都没跑远。很多人说啊，什么藏在什么瑞士啊，藏在美国啊，我老实讲，我不觉得。我觉得中共的这些钱，这个贪官的钱，跑到美国，跑到欧洲，就是买几套房的事儿啊。我不觉得他们的钱放在哪里？放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香港，一个地方就是新加坡，远一点就新加坡。新加坡更多的是啥？更多的是富豪的钱，二代的钱大部分在香港，为啥？他心中有数，随时回来，方便。他在国内有的是机会，他跑那么远干啥？所以我觉得中共的钱主要是在这两个地方啊。观点别说泰国了，我觉得比不上越南有幸福感，因为项目原因经常出国，比不上越南，现在已经比不上越南了。越南到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越南普通了，不是幸福感的，是生存，就是生活的条件已经超过中国了。因为你没有看到中国底层人的生活呀，你看到的，你在越南看到都是他们底层的人，但是你在中国没有看到中国底层的人呢，理解吗？你看见中国底层的人，你能跟越南比吗？为啥？越南政府没那么抢钱，中国政府抢钱抢到什么地步，谁都不放过。你想一下，最低工资都要交社保，你想想什么情况，什么概念？而且中国的社保是越穷你收入越低，社保交的越多，因为它占比越高。你见过世界上有这样的抢钱模式吗？没有的。 没有的啊。提问：在这种抢钱模式下，但凡有点钱的人会想方设法的应对，这就变相的形成了一种官逼民反的态势。今年已经崩成这样，总加速师执着于连任，权斗已经白热化，这种混乱局面能冲过21大吗？不知道呀，不知道呀，现在这个情况就没有人可以预测呀。就是你想一下，一个房子塌下来，在它塌下来之前谁能预测？没人能预测。你建筑师只是知道啊，这个建筑结构已经出问题了哈，这个建筑结构出问题，它随时可能塌下。但是建筑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塌，什么时候这个梁会断，什么时候那个柱会断，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按照现在这个结构，这根柱子是承受不住的，但是他现在还没断。这个梁是承受不住的，但是他还没断，他什么时候断，没有人知道，就这个情况。现在的局面就是这个局面。所以经常有人讲啊，你天天说他崩溃，中国崩溃论，你到现在还没有意念。废话，这都是废话。为啥？意念了你还讲这个话干啥？这个世界上不就是这样的吗？你一直在种粮食，种子种下去，你看没收成吧？你未来5个月都没有收成，那你种它干啥？吃饭也是一样，你不吃最后的晚饭，你也不会饱。你看你吃饭不饱吧？你这个逻辑是啥逻辑？理解吗？这完全没有逻辑啊！你们崩溃论讲了20年都没崩溃，讲了20年没崩溃，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对呀。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个过程，所有的事情都是个过程，包括中共崩溃也是个过程。你不吃最后那碗饭，你也不会饱；你不吃最后那口饭，也不会饱。你不能说我吃第一口饭没饱，第二口饭也没饱，那就证明了我吃饭是不会饱的，这个逻辑不成立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你今天没崩溃，明天没崩溃，并不意味着你就不会崩溃，并不意味着我的逻辑就不对啊，对吧？大家明白吗？啊，情绪有很多，国内的人总说有些管控政策，美国也一样，外国也一样，但是他们总是忽略一个前提：同样的法规，不同的法治条件，结果截然不同。当然，你监控摄像头。美国有没有？美国当然有啊。美国的监控摄像头拿来干啥？公共服务的呀。他会不会抓坏人？也会抓坏人，但是他公共服务的呀。中共的监控摄像头是干什么？抓你的呀。其他他啥都不干。走私小孩子没有人帮啊。为啥？他不需要给帮你啊。理解吗？怎么一样？怎么可能一样？所以如果他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你跟他讨论什么政治议题？不需要讨论啊。同样的法规，不同的法治条件，截然不同。在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内，法律是用来美化抢劫的说辞。法律有啊，中国不是没有法律啊。中国有一个法律，美国有一个同样的法律，这中间有两个基本差异。第一个，法律的设定原意不意图不一样。美国设立法律是在哪里设立？在国会。国会里面是什么人？国会全是人民的代表，理解吗？人民的代表在里面干什么？维护人民的利益。这个立法首先就要保护人民的利益。中国的立法谁来立法？国务院立的法。国务院是谁？统治界，统治机构。统治机构立的法干什么？两个目的。第一个，控管你们。第二个，我贪污。中国的立法就这两个立法原意。美国的立法，同样的法律，它出来的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看中国的最新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条例，出入境管理办法，出境入境管理办法，你看看那是什么法律？全世界都有吧？全世界都有。但是有中国这样的吗？没有啊，这就是管你的呀，控制你的呀。那你这样的法律你在美国过得了吗？过不了。所以你不要讲这样的鬼话，讲啊怎么管控措施你也有我也有。不同的法治环境，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在这不同的条件下，他同样的 同样属性的法律，它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幸好我们一家润出来了，也得感谢自己这么多年一直看王老师节目。OK， 谢谢啊，谢谢肯定啊。还有吗？还有问题吗？来吧。啊，没有了吗？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看看，我怎么也看不到呢？贴点上来给我。OK， 那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